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行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在这个十一品内容当中呢，全部都是圆大乘的这样一种这个果和大乘的因吧，像这样的话做了一些这个殊胜的教诫。大乘的果呢，比如说就是像释迦牟尼佛，或者就是说三世一切诸佛，他们所获得的种种殊胜的功德，如果作意他们的功德，会获得如是如是的这样一种这个利益啊，在这个功德品当中呢，做了这样一种殊胜的可以说是垂示。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还有在就是在其他的品当中呢，又讲到了这个因德功德，要获得这样一果，如果你圆这个果升起信心的话，那么应该如何获得这样的果呢？那么就开始从发心开始讲啊，从发心开始讲。所以说一方面呢，再是讲佛陀在发心行道的过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如果要获得这个果，那么必须要具备他的因，而他的发心和行道呢，就是他圆满的因。因此说呢，最初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发心的过程。虽然是可以说讲佛陀他在因地的时候发心的这个经历，但是呢，针对这个大乘佛子来讲，你在因地的时候不发起殊胜的菩提心，那么根本就无法升起道，无法升起果的功德。所以说呢，我们也如是在因地的时候呢，要发起菩提心。那么怎么样发心呢？那么可以说发心的方式有很多的。那么实际上在发愿品当中呢，可以说佛陀本师佛陀呢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表率，你们应该这样发心啊，可以说是这个对三乘不同的众生都应该发愿度化，而且呢，尤其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浊世的众生吧，可以说处在黑暗当中的这些不净的众生，尤其是要度化他们而发愿的，几乎来讲就是这个。那么发了愿之后又怎么样呢？那么必须进入道的修持，那么就讲到了这个六度的修法。六度的修法当中呢，那么可以说布施乃至于智慧，那么讲得很那个清楚的啊，实际上讲得很清楚，就应该犹如本师一样，这样一种这个行布施、行持戒、行安忍、行精进、行禅定、行智慧，而且呢，为了可以说是获得这些古功德，为了获得这些佛法的功德呢，它的一个等流的因是什么呢？等流的因就是要这个修可以说是修持佛法。所以说呢，又讲到了寻法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有寻持佛法，没有可以说寻找佛法的话，那么这一切修法呢就没办法就是说这个真实的作意。因此说呢可以说也必须要寻法。那么怎么样寻法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示现呢，他就说为了正法，那么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不惜一切财产供养。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最清净的心得到了这样一种正法，然后呢，最通过最勇猛的心的行持，那么最后呢，逐渐圆满功德而成佛。意思说呢，这个传记呢，一方面说是传记，一方面呢，也是一个菩萨从发心到成佛之间的种种殊胜的这个教言啊，也是一种教言。如果好好学习，好好把这些教言融入自己的心的时候呢，那么菩萨行可以说是逐渐可以圆满的。尤其是对于这个本师的传记来讲，那么上师以前也经常讲过，尤其是学了这个传记之后呢，内心当中可以说是绝对会升起一个利他的心的，就是说自私自利的心呢，在学完之后呢，可以说是肯定会这个减少。因为在这个传记当中呢，全部都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通过菩提心摄持，然后呢修持布施来自于这个智慧的修法的。所以说我们自己来讲也是这样的，总的发心呢肯定是这个度化众生的心，只不过有的时候在这个暂时的这个时位差别当中吧，这段时间当中我是专门修自利呢，这段时间我还是广大弘法利生呢，这个方面有差别。但是就即便是说我们在一个人可以说是修法的时候，或者说在做广大的讲解、做弘法利生的事业的时候呢，这个利众的心呢肯定是没有舍弃的。那么我们学了这样一种教员之后呢，应该知道就应该这样做。那么不管是自修还是这个利众，反正呢必须要以大菩提心的摄持才是可以的。这方面在佛陀因地行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呢行持广大的这样可以说示现为可以说大乘善知识的形象广度众生，有的时候呢示现为苦修仙人的形象，然后呢世间上对这个轮回升起厌离而去这个生前当修禅定，这个都有。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说是不管怎么示现，内心当中的大悲菩提心呢是绝对一刹那没有舍弃过的，就是因为这样一种修持呢，他自己才这个最后成佛的。所以说我们在学完那个传记之后呢，内心当中应该升起一个可以说利他之心，可以说非常关键的。那么现在我们在讲智慧品在讲智慧度当中智慧当中呢，可以说是在宣讲佛陀可以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清净。 好，今天所讲的内容呢，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无障见心啊仙人，以外道法门而远离贪欲，并具神通威严，他具寂静地观修时，总在想何为法，何为障。最后他自己得出结论：一切法均无有，一切障碍均不存在。因万法本体就为空性。那么这个时候交代呢，佛陀转为无障心啊，无障见性仙人。因为他当时呢，视线上面呢，就说是这个首先啊，去除外道，然后呢，以外道法啊，远离贪欲啊，比如说呢，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呢，这个是内外道共同的。如果说入了佛门又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话，那么就可以成为一个内道的这个修法。然后呢，是没有入佛门修持这样一种四禅八定呢，也可以成为这个外道离贪的方法。反正呢，像这样的话，内外道都共同的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四禅八定啊。自助扫欲啊等等这方面的功德。佛陀因地的时候转为外道仙人呢，他自己呢就说是以外道法首先远离贪欲，具备啊神通威严，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这个思维诸法的本性。他的观修的时候总是在作意什么是法，什么是障碍啊，最后呢就是观察法啊不存在，障碍也不存在。因为对法和这个障碍做究竟观察思者的时候呢，那么什么是法呢？法是如何生成的呢？法的自信是什么呢？那么障碍又怎么样成为障碍的呢？如果障碍的自信存在，那么是不是应该在恒时成为障碍呢？但有的时候是不一定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贪欲心对初学者成障碍，但是你的这个对自己升起来的时候呢，它就不成障碍了。所以说呢，所谓的障碍呢，它也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所以说他得到一个结论呢，因为一切万法是空性的缘故，法和障碍呢都没有这个存在的。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然法和障碍都不存在，都为空性的话，那么你执着什么啊？你这是执着什么东西？没有所执着了，因为就是说是所执着的法不存在的缘故。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修法障碍很大，那么障碍是什么？一观想的时候呢，观察的时候障碍也不存在，也是空性的。那么两种可以说观察呢，都对修法都有可以说是这个帮助的，确确实都有帮助。一方面观察这个法无自性呢，可以熄灭对诸法的贪执；一方面观想障碍无自性呢，可以从这样一种这个忧心啊这个忧愁当中解脱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修道的障碍非常大，那么有一下子突破不了的话，就被这个障碍束缚住了。本身它这个障碍是一种可以说障碍修法，然后你如果再没办法认识这个障碍本体啊，实际上是无自性的可以突破的话，那么更进一步呢束缚自己。所以说两个方面作业都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性的。正如虚空无法障碍虚空一样因虚空本身即无实体。打个比喻讲呢，虚空无法障碍虚空可以说是这个，也就是说呢障碍无法障碍法，法无法障碍这个可以说修行，也就是这样的。因为都是空性，能障所障都是空境，所以说呢就是虚空和虚空一样的，从本体来讲的话都是虚空无有差别的。因为说呢，如果了解他们的本性是虚空的话虚空一样的体现的话，那么你可以从障碍当中脱离出来，这个是见解。如果有了这个见解，再去就是说是在遇到障碍的时候呢，如是作意，通过这样的见解可以说是这个修持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突破这个障碍的。得到定解并从定中出定后，他向众生开示道：诸位朋友，一切法本体为空，既如此，我等又能以何法障碍何法？他自己在定中了解这个可以说是证悟这样一种这个境界，然后出定之后呢，也给众生宣讲一切法的本体都是空性的。如果是一切法是本性空性的话，那么以什么法障碍什么法呢？实际上能障和所障呢都是没有办法安立的。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安住在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状态的话，即便是显现障碍，它也不成障碍的。何况说安住空性的境界当中呢，很多障碍它都不会显现的。所以说呢，不管是有障碍无障碍，能够安住空性的话，都能够遣除这个障碍。在其宣说后，诸法本来为空之声音便借风势撒播向四方，令无边众生均得以听闻，并皆获无本体等词，且均升起无生法忍之境界。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宣讲这样正法之后呢，他的法已经传遍到四方，很多众生都得以听闻如法修持，很多众生呢升起无生法忍的这个境界，获得解脱。然后再宣讲，当崔迪国王执政时，利乐如来正出世传法，在其菩萨眷属中，释迦牟尼佛彼时转生为信利菩萨，一直赞叹大乘功德。那么佛陀呢，在因地又转生为这个信利菩萨说那个时候正处在这个利乐如来出世转法的时候，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呢对这个大乘的大乘的功德非常信解，而且呢一直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眷属当中呢赞叹大乘法的功德。 有一些不喜不愿处于轮回中之声闻成比丘，他们经常说前际无边无涯之轮回有谁愿处，并以此与大乘佛子展开如理如法之辩论。当时呢，在佛陀的教法下面呢，也有这个三乘的教法，也有声闻乘，也有大乘。所以说呢，当他这个心地菩萨在赞叹大乘功德的时候呢，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声闻种性的比丘吧，就是说是真实的声闻。按照这个方面的这个行文所记载看起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傲慢声闻，他们是真实声闻。真实声闻呢，对这个可以说对这个大乘教法呢，他还是相信的，他认为这个就是有。只不过呢，就是说有些立根菩萨他能够行持有些这个顿根者呢不能够行持而已。所以说他们承许大乘修法但是呢他们自己没办法发心。他们就是说这些这些不喜欢轮回这个不愿住在轮回，对轮回有一个非常强的厌离性的这样一种声闻的比丘呢，他们经常说呢前际无边无涯的轮回有谁愿住。就是说这个实际上的轮回呢，就是说前后际都是无边无际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前际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成那么从今生之前的就是无数的前世，这个前际吧。这个前际呢又可以理解成呢从现在往前看还有很多很多事。所以说像这样这个前际它这个词呢，看怎么样理解吧。反正它的意思来讲的话，就是整个轮回它是无边无涯的，谁愿意住在这个轮回当中去受痛苦去度化众生呢？都不愿意的。所以说他们以此为据呢，和大乘佛子展开了如理如法的辩论。心力菩萨这个心字应该是性吧，按照这个方面讲的话应该是性，可能是一个打的时候可能是打错了。所以说心力菩萨则对其说道，诸位长老，不知你们是否具体知晓众生过去常现轮回中时所遭受之剧烈难忍痛苦。心力菩萨跟他们辩论的时候，为了让他们舍弃自利的心，为了让他们呢发起这个菩提心转入大乘呢，跟他们讲了，你们是不是知道众生在这个轮回当中所受的痛苦呢，所遭受的强烈剧烈痛苦呢，这个方面呢就让他们作意轮回的痛苦作意一切众生的痛苦而升起悲悯心，然后呢转去大乘的。他们纷纷回答说不大清楚。心力接着说道，正执着于法时有何畏惧这句话不是太清楚的。正执着法时有何畏惧，这个方面不太清楚。你们对过去之事不愿观察，对未来又妄加观察。那么对过去之事不愿观察的意思就是说，众生过去世常现轮回当中所遭受的痛苦，你们有没有观察过有没有认为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呢，就说是非常可以说是可怜呢，你们对这个方面没有观察。然后对未来的事情呢就妄加观察。妄加观察呢是针对大乘来讲的，实际上对声闻乘来讲的话不是妄加观察。他们就是声闻乘的种性的比丘呢，他就观想后来是如果今生当中不发起出离心，如果不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脱离轮回的话，那么在后来世呢还会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这个就叫做对未来的观察。声闻乘来讲呢他是如理的作意，但是对大乘来讲呢他就非得作意的。因为如果这样观想这样作意未来的这个时间特别长，痛苦呢就是非常多，众生呢不计其数，我现在在轮回当中去安住去度化的话，也要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一下子升起畏惧心，一下子呢就不愿意可以说住轮回了，他就马上想舍弃轮回，马上想取证涅槃的。所以说对大乘来讲这个就成了非得作意的。妄加观察的意思就是这个。诸位长老，舍弃已逝之事，一心只想未来之事，真乃真正可怕之事。对大乘来讲吧，那么舍弃已逝之事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不观察，然后呢一心只想到未来的事情呢，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什么很可怕呢？因为可以说观察了未来之事之后呢，舍弃了救度众生的心愿，舍弃了求大乘佛果的心愿，所以说呢就是非常可怕了。对大乘来讲这个是最重的障碍非常重的障碍。在这个大乘传经当中也是讲过，菩萨处于地狱的时候呢不是大乘的障碍，但是呢如果发起了自利的心，这个就是大乘的障碍。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大乘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可怕的。而你们在进行对过去之所谓观察时，对未来并未从根本上加以重视，你们均如是思维，过去已永远过去，无需观察，亦无可恐怖。诸位长老，我据佛陀本意对此理解为，过去之事亦需正确观察，在观察时我做过诸多事之类念头根本无法存在。 那么这个方面可以说交接的时候他说过去你们认为过去已经过去了，怎么样呢？已经不需要观察，需要观察的是从现在开始以后怎么办，以后怎么样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但是呢我根据佛陀的这个本意解释的时候呢，过去的时候也需要正确的观察。那么怎么观察呢？可以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呢，观察过去的事呢就知道这个众生所受的痛苦，然后呢再从生意角度来讲，观察的时候呢我做过诸多事这个念头呢根本无法存在，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说是这个虚空一样的本性呢，根本无所缘呢。既然对过去是这样无所缘，那么未来呢也是这样无所缘。他们后面这个从这个后面以下呢，他实际上是讲，如果你的心能够离开贪执，你的心能够超出这样一种恐惧的话，那么你自己的身体在轮回当中住无数劫呢，实际上也不是一个真正恐惧之处的。这个方面进观察。诸位长老，往昔有位仙人名为红马，他遇到达世界边际后而死去。那么以前有个仙人，他名字叫做红马，就红马仙人呢，他有个愿望呢，他有个愿望是什么？到达世界边际之后死去。他因为有神通，寿量也比较长，所以他想了，他要观察这个世界的边际在哪里，我一定要就是说通过自己的神通到达这样一种世界的边际之后世界的边界之后，然后在边界的这个方在边界处呢就死去了。他有这样一种想法，于是他就以神鞭脚踏山王一一飞越崇山峻岭，怎奈依然半路死去，并未摸着所谓边际。但是他自己呢想法是这样了，但实际上呢他自己运用神鞭脚踏山王吧，就是说他这些仙人在这个探寻边界的时候呢这个左脚踏着一个须弥山，然后呢右脚又踏着第二个世界的须弥山，就是这样从一个须弥山到另一个须弥山之间呢就一直这样飞跑，一直这样运用神通去就是说这个寻找边际。最后呢他自己的寿量用尽了，他自己呢就是死在半路，这个半路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已经走了一半的意思，那么半路的意思就是说他根本没有探到，就是说这个边界，在路上就死去了。这是一个比喻，它要引申下面的意义的。诸位长老佛陀从未开示过可依双脚踏遍踏遍边际，唯以智慧方能触目世间边缘。你们以为未来痛苦不堪，并为未来痛苦而担忧不已。但诸菩萨所要灭尽者来贪欲边际，他们绝不会徒劳赶赴世间边缘。若能灭尽贪欲，哪里还会有痛苦记忆及关于痛苦之念头？那也就是说呢如果要通过双脚去找边界的话，这个是这个可以说不可能的事情。佛陀没开示过的。为什么说佛陀没开示过就没有边际呢？佛陀是变质佛陀是变质。如果佛陀说可以有边际，你去找能够找到。但是佛陀的变质一观察的时候呢，世间根本没有个边际，所以说从来没开示过你通过双脚可以踏遍边际的。但是呢开示过呢，你通过智慧可以触摸到世间边缘通过这个智慧可以触摸到世间边缘呢，比如说呢一些众生可以说他自己如理如法的修持，对知道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世界的边缘。对他自己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已经到达了世界的边际了。从这方面进行观察了，所以说呢再进行这个对这个例子呢再进行这个教诫，让他们发菩提心。那么你们认为未来痛苦不堪并为未来痛苦担忧不已，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实际上的痛苦和实际上这样轮回的边际呢，它是无自性的真正的这样一种边际的，虽然从整个边际来讲呢，但是他就说是无边无际的。但是菩萨他如果真正能够发起菩提心的话，那么就是说安住在轮回当中，那么实际上对他来讲，如果内心当中灭尽了贪执，内心当中如果把这个痛苦的根本灭掉之后呢，他是不会感受痛苦的，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虽然这个世间无边无际，但是菩萨他内心当中舍弃的这个执着和这个痛苦之后呢，他自己即便是处在无边无际轮回当中，做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也没办法就是说受到这个痛苦的伤害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菩萨灭尽的时候是这个贪欲，绝不可能去徒劳赶赴世间边缘。也就是说你不要认为外在有一个真真实实的这样一种这样一个轮回真真实实有一个这样痛苦，世间边缘呢你认为真真实实是无法测量的，不是这样的。实际意义上的菩萨呢，他是这个灭尽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个种种邪执而已。如果能够把内心当中的非礼作意或者习行灭尽的话，就没有一个受痛苦了，没有个痛苦的记忆了，痛苦的念头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就是说这个可以长期安住在轮回当中度化众生。就是在很多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嘛，菩萨没有辛苦的话，有没有生苦？如果没有生苦，有没有辛苦？菩萨如果没有身心二苦的话，他们长期住在轮回当中，就像住在花园一样，那么根本不会感受丝毫的这个疲厌的。 尽管他如是宣说，但依然未能遮止住声闻成比丘种种见解，因他们尚不具足具备信心之力，他们修无上菩提之缘分尚未成熟。那么尽管他这样的话用种种比喻教理这个教也有，比如说这个方面再引用了佛陀的这个佛陀的这个他的教言进行了说法，然后都用推理又用比喻都用了给他们宣讲一个发菩提心的道理。但是呢，因为这些比丘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比较强，或就是说大乘的种性还没有苏醒的缘故呢，他们还是没有就是说具备应该有的信心没有具备，但是呢没有升起邪见。佛经中说，是故诸菩萨为众生利益应精进升起信心地。佛经当中也是讲过吧，一切菩萨呢为了这个一切众生的利益呢，应该精进的升起信心地，也就是说呢对这样一种大乘升起信心，对这个弘扬大乘的教法应该升起精进。在这个公案当中呢，信地菩萨他自己是具备这样一种这个信心的，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具备这样一种的可以说是什么呢，这个智慧的，然后又具备这个精进心都是具备的，只不过呢就是对方的因缘没有成熟而已，只不过呢虽然没有成熟，但是呢已经在他们内心当中呢种下了一个种子。久远之前，有一国王名为执实法，对佛法具大信心，但他一直执着一切法实有，一切法均不可改变。那么以前有一个叫执实法的国王，他虽然对佛法具有很大的信心，他认为佛陀是具有功德的，佛法是真实的，但是他的这个智慧呢稍微差一些他的智慧差一些的缘故呢，他对一切万法呢有一种实执，认为一切万法呢是不会改变的。释迦牟尼佛当时转身为国王，一大乘名为法行，法行聪慧且具观察力，精通法与非法之区别，经常帮助国王主持国政，他又曾是如来并修持大乘佛法。佛陀呢就转为法行大乘，他一方面呢就是具备这个智慧可以说呢能够区别什么是法什么是非法，而且因为曾是如来呢听闻到大乘教法，可以说也是行持大乘教法，所以说呢从大乘的角度来讲，他是具备这样超胜的这个智慧的。平日里他就已知国王实质严重，为制止国王偏见，他令工匠做成很多精致器皿，可用以胜除芝麻、酥油、油饼、食物、饮料、蔬菜。做成后，他问国王：这些器具都可用来盛装何物？国王便找来诸位首领令其抉择，他们便一一向国王推荐道：此为盛水之器，此为装芝麻之用。他就是这个法行大臣，他为了就说是这个让国王升起这个如梦如幻的，或者就是让他知道一切万法都是无常本性，都会变化的，打破他的实质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他就想了一个善巧方便，他自己呢让工匠做成了很多种这个样式的这样一种这个器皿。那么这些样式呢按照当时的一些规定嘛，或者国王他的喜好呢，那么分别可以装芝麻等等。那么他做完之后就故意问国王，那么这些都可以用了什么用的，国王呢找来这些精通的人，他们一开始看了之后这个可以装水，这个是装芝麻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做抉择。法行大臣后把用以装芝麻之器皿改胜酥油，并以之为国王供斋，而当国王命手下用圣水之器皿装满水送来时，手下却顺势将水舀在另外器皿中端来。那么法行大臣他就是个这样安排故意让这些这个手下的眷属给国王做事的时候呢颠倒这个使用，即便是国王下令用圣水的器皿装水的时候呢，这些的手下的人呢也是按照这个法行大臣的授给他的授意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用另外的器皿装水端来。国王一看器皿错用，就对左右说道：原先曾有规定，为何现在又错杂用之？一切规矩都已被你等破坏净尽，以致次序全无，所有器皿自此之后都成废弃，这岂不浪费？那么国王一看的时候呢，因为他实质很重嘛，他就认为某个东西你装了之后呢，就必须要装这个东西，不能装其他的，一装了其他就浪费掉了，就没法用了。所以说他自己的实质很重的缘故呢，就是这样这个像这样开始这个呵斥左右。法行大臣就趁机进言道：无论何种器皿，均无装盛一定物品之不变规矩，同理一切法亦可发生转变转变转化，皆具毁灭性，无有一法有所谓绝境性。 万法境界变化无常，转变无定，何来永恒实有之法？那么法行大臣在旁边一看了之后呢，就机会、他就认为机会到了，所以要趁机进言。那他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器皿呢，都没有、可以说是这个一成不变的规矩。比如说以前认为这个装水的器皿只能装水，不能够装其他东西，但现在呢已经装了，这个是事实。你认为这个是没办法变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让它变化了，实际上以前装水的东西现在装了其他东西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用装芝麻的器皿也装到酥油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用这个实际的例子啊、给他一讲的时候呢，国王他一想一思考了，哎，也是这样的，以前认为不能装，但现在已经装了，实际上还是可以变化啊、不单单是这个吧，不单单是这个器皿，而且一切万法呢都是发生转变的，都是毁灭性的，没有一个法呢是这个决定性的，因此说在整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法。大国王，你应了知啊，并修持万法无常无定即动摇不思，所以说呢你应该了解并应该修持一些万法无常的本性。然后呢下面就说是这个法行大臣为了使国王彻底升起无常呢，他就以这个身体做比喻啊，因为这个国王的身体他自己是很清楚的，怎么样从这个婴儿成这样一种这个儿童，从少年成青年，然后变成老年的这个过程呢，国王他亲自感受，所以说呢这个法行大臣呢就用这样一种例子教导他。大国王，少年会渐至青年，青年会迈入中年，中年又步入老年，老年又走向死亡，此乃人生岁月之流程，同样一切法亦无实真实存在。他就说呢，你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吧，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现在到老年，那么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肯定还会有到了死亡的时候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人生岁月的流程，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无常的变化，这个就是限量感受无常变化的。所以说如果你认为一切万法都是这个不变的话，那么又怎么可以从少年一直到这个老年乃至于死亡这样变化呢？所以说呢，一切万法呢都是没有真实性存在的。国王对其所言深表赞同，并为真正通达此理而开始精进修行。他随后终于舍弃并灭尽实有之意念。然后国王听了之后呢，他自己的可以说是内心被打动了，他就认为呢这个确确实实是真实。他以前所这个一切的实质认为一切都不变化的是错误的见解，所以说呢他就是对这个观点深表赞同。然后呢，为了这个通达此理，开始精进的修行开始精进的修行。所谓的精进修行呢，肯定还是有很多次第的。首先呢，他开始就说是观察一切万法生灭变化的道理等等，然后就开始这个一个一个去这个随修的。那么随后呢，终于舍弃并灭尽了实有的意念。他了解一切万法是无常的。如果也就是说，如果真正能够了解一切万法是无常的时候呢，那么就离空性呢就已经进了一大步了。所以说恒常到空性之间呢，他像这样有些人呢就是没办法直接去入，因为说佛陀他在宣讲的时候呢，首先打破众生恒常的执着，他就说一切万法是无常的，而且在讲无常的时候呢，用很多比喻很多这样一种教言，很多观察的理证，让众生一一去观察，一一思维，所以说呢他就知道一切是无常，但是变化。然后呢了解这个之后呢，再给他讲无常变化的缘故，为什么会无常变化呢？他本性空如果他本性不空，他就不会无常变化，本性空的缘故呢，他就会无常变化这个方面以无常作为阶梯，一下子能够去到空性的见解当中去的。这个时候呢，法行大臣呢也是为国王可以做了这样一种这个次第的引导。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寻生国王，后舍弃王位出家求法。每当根识散乱之时，他就想，呜呼，我舍弃能治散乱之王位而出家修行，若根识再向外这个失去这个去吃这个检验不清楚向外这个持去不止，此等修持又有何益？这也太不应理。那么这个佛陀以前呢转为这个国王叫寻生国王，他自己呢对这个王位对这个世间轮回呢升起了这样的一种厌离心吧，因此他自己就舍弃了王位出家求法了。但是在这个出家求法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更是会散乱的时候呢，他马上引申了这个正知正念，他就开始这样这个作意，开始观察，他就真是很稀有。我现在的话就舍弃了这样一种能够治散乱的王位而出家了。如果在修法的时候呢，还让这样一种这个根识呢向外这样一种不停的这样一种这个驱驰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非常不应理的。 在自己根时陷入迷乱外境之网时，必须以虚空般等持等性等持并以最大精进力超胜散乱心散乱心态。他就想了怎么样就是说是对治散乱的心呢，他就如果真正的升起散乱的时候呢，应该安住在虚空一样虚空一样的等持当中就可以了。然后呢，通过最大的精进力呢去超胜散乱。不过诸大菩萨那如虚空般之等持等等性等持又到底是何景象？思虑及此，他又想到一切法原本就是虚空般平等，而虚空则无有任何障碍。既如此，外境一切法亦无有亦无有丝毫阻碍。那么他自己一想，必须要以这个虚空般的等持安住密处散乱的时候，他又想，既然是这样，道理上是这样，那么这个大菩萨所行持的犹如虚空一样的这个等性的等持，又是怎么样一种景象呢？到底是怎样一种境界呢？他自己就开始思考，一思考的时候，他就认为呢，一切万法呢都是犹如虚空一样的，一切万法都是像虚空一样，本身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虚空呢没有任何没有任何障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外境的一切法也是无有丝毫阻碍的。那么外境法没有这样一种执着，内心的法呢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无执的状态。这个方面就是说是犹如虚空一样的等性，也就是说外面的色法和内面的心识法全部都是犹如虚空一样的平等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如果能够安住这个法，也就是说虚空等性的等持呢。它包含了圣观这个就这个止观两个方面嘛，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圣观的方面呢，就是通过这个智慧抉择虚空般等性一切万法内外的万法都由虚空一样的等性呢，这个就是它的智慧，它的圣观。然后呢，这个寂止呢，就在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就是一个寂止了。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虚空般等性的等持。像这样的话，就是问题之关键呢，在于无分别念则定无障，无分别念则定无障障碍。分别念若起，众生即作茧自缚，自我阻碍。无分别念就能当下解脱。为达此目的，看来我应舍弃一切分别念。然后在观察的时候呢，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问题的关键应该处在无分别念的状态当中。如果真正处在无分别念的状态呢，就不会有阻碍了。分别念一起呢，障碍就升起来了。所以说呢，我应该可以说舍弃一切分别念，安住在无分别念当中。关于这个这个问题呢，前面我们做过了解释吧。实际上的无分别念呢，它有一种这个善的无分别念和一种这个平庸的无分别念有些人呢，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呢，只是用这样的一种寂止，使它不生分别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平庸的无分别念。然后，如果了解一切万法实际上是无可分别的，也就是说观察外境、观察内识，这个方面是无可分别。实际上，从它本身来讲无可分别。认识到这一点，安住这个，那么就是善的无分别念。这个方面就是说，一切这个大乘这个大乘的佛陀，或者就是说菩萨，一些圣者，他们自己所行持，他们自己所这个安住的道人，就是通过智慧观察一切万法本身无有分别念可以升起的，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善妙的。所以说平时我们要修持无分别念的时候呢，也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智慧观察为什么无分别，因为无可生分别的缘故，正在生分别的时候它也是无分别的状态。这个方面的话必须要了解它的本性就是无分别，而不是说是压制它不生分别，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大菩萨呢，肯定是安住在善的无分别念当中的，因为他前面已经做过这样一种思维，了解一切万法都是虚空一样的等性的缘故。将前因后果一一想明后，他即灭尽一切执着，并终获如虚空般等性等持及无生法忍。此时以其发心不可思议之力，他腾升七多罗树高之地，并宣说寄送道：何人证悟无碍法？此人了达佛行径。而亦得往昔佛所证，通晓法王之诸法，一切万法如虚空法性，亦无所证性，亦如是无所证行。此法无变且无二。那么他自己可以说证悟之后呢，他自己在这个腾升到这个七多罗树高的这个地方，在空中呢，这样的话这个加趺坐，然后呢就宣讲这个寄送。什么样的人证悟了这个无碍法呢？这个人呢实际上就了达了佛的行径的就了达了佛的佛陀的这个境界了。那么也是以前呢一切这个诸佛的所证悟的境界，已经通晓了法王佛陀的一切这个万法的精要。然后呢，一切万法呢实际上又是虚空一样的，一切万法的这个本性呢法性呢这个没有什么所证的就是从他的这个所证性来讲的话，没有什么所证的。为什么没所证呢？因为法性本身来讲也是这个无所缘的缘故，法性本身也是无所缘。所以说既然法性无所缘，那么怎么可以去缘他有一个所证性呢？然后呢也如是无所证行可以说证性和证行，然后呢就是为了证悟他去行持，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呢一切这个持法呢是不变化的，而且是这个无二的本性。 寻声国王既如此，不依其他人，只凭自己智慧终获无生法忍。故而释迦牟尼成佛后曾说过：摩建连，是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获无上正等正觉，不论其执欲如来与佛，为证悟甚深法要，皆当精进修持。佛陀在后面成佛的时候，也是对这个摩建连尊者讲过，一方面是对摩建连尊者讲，一方面是对其他的这些这个在场的人，也是或者说也是对现在我们所做了一个这个教诫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一个人想要成佛，不管他遇没有遇到佛陀，反正呢，为了证悟甚深的法要，一定要精进的修持一些障碍升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去对治，或者说已经掌握了佛法的时候，怎么样精进去实修，这方面呢都是必须要了解的。如果你不实修，那没办法获成佛果；实修之后呢，可以获得佛果的。又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无垢灌顶国王，一直以佛法治理国政。他治下国家拥有七宝，本人还经常与沙门诸大臣交谈各自对佛法的理解。当时净眼如来出世传法，无垢灌顶国王即率十万民众、一千大臣、八十万女众赶赴佛前。净眼如来为众人宣讲佛法，所有眷属都聚精会神听闻法语。那么就说什么呢，就说这个佛陀转为无垢灌顶国王的时候呢对这样一种什么呢，对这样一种这个他自己呢拥有这个七宝，然后呢经常呢喜欢这个和其他的沙门等等呢谈论就说这个各自对佛法的这个理解的程度。当时呢就净眼佛出世这个无垢灌顶国王他就是率领了这个很多人呢去拜见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然后呢这些这个佛陀呢为他们慈悲的宣讲佛法，以及眷属呢就是仔细的听闻。国王因前世善根力成熟，虽身处众多女众之中，但他原本就能长时安住于第四禅。这个方面可以说是这个介绍国王，他因为这个前世善根力已经成熟了吧，所以说他自己的这个智慧力非常的敏锐，所以说坐在他自己虽然身处这个众多女众当中，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对他造成障碍，他自己呢能够长时安住在这个第四这个最清净的禅定当中的。那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些某些大修行者吧，大菩萨呢，就说这些外境是不是真正的障道呢？不是障道，要看他自己内心当中对这些法如何认识的。如果有这样智慧力呢，你安住在这样所谓贪心很重的举动当中呢，也没有什么样一种这个障碍的。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呢，具天菩萨入菩萨行论当中呢也这样这个讲解过，即便这些菩萨呢处在这个贪心重的女人当中，嗔心重的这些屠夫当中，实际上对他来讲的话也没有办法就说这个造成影响，没办法影响他的正知正念的。这方面就说明他这个修行的稳固的这样一种状态。而此次见到如来后，心里更是欢喜无比，信心大增。他当下想到，如来座下有如此众多之眷属，威力确实无人可比。再看如来行为亦寂静调柔，想必定聚不共智慧。那么就说这个国王在如来座下，可以说升起很大的信心，而且升起了很多清净的这个清净的这个这个作意清净的念头。就是说佛陀有这么大的这个这么的就是大的这个威力吧，摄受了如此多的各种各样的眷属，而且呢看佛陀的行为如此调柔寂静呢，内心当中是必定是具备这样不共智慧的。内心当中没有具备不共智慧呢，外在没办法显现如此最为清净的这个威仪。如来此时则对国王说道：诸国王上前请国王上前，因目睹如来有极大利益。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佛陀就让国王这个到这个如来的这个法座前面来，如果能够在这个前面目睹如来的话，有很大的利益的。国王就与自己眷属一同至如来前顶礼，后端坐如来座前。当此之时，八亿梵众天天人现身虚空，并合掌请安。梵众天天人原本连欲界天人都难睹其容，更遑论凡夫要亲见真身。但以如来神变加持，欲色界众生全部看到他们身形。国王暗忖：若与如来相较，任何天众身相都无法与其比肩。欲色界众生纷纷合掌，国王也恭敬合掌，并以偈颂赞叹如来功德，又殷勤问法，睁眼如来一一作答。国王闻已心生极大欢喜，并再次赞叹不已。 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就在佛陀这个在坐在佛陀跟前，他自己目睹了这个佛陀最为稀有的这样一种相好。因为这个佛陀他自己上佛陀让他到跟前来的话，就是在最近的距离当中仔细看一看佛陀所具备的这样的相好。因为他在远处呢觉得可以觉得佛陀这个身光鹤翼，然后呢就是这个相貌超重，但是呢有些非常细微的相好呢在佛陀的座前呢看得更清楚。所以说他在这个佛陀面前目睹了如来，他就知道了佛陀所具备的种种的相好。恰恰这个时候呢，有八亿个梵众天的天神先生在虚空当中合掌请安。那么也就是说，平时的话，就梵众天的这些色界的天神呢，他们就是一般的这个人看不到的，不要说凡夫，就欲界的凡夫吧，就说是连这个不要说是连这样一种人间的这个凡夫，就便是这个欲界的天人呢，也可以说没办法看到梵众天的这个他们的容貌的。但是这次呢，以佛陀的加持呢，不管是这个欲界天的众生呢，等等的，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形。看到身形的时候，确确实实呢，这个色界天的这个天人呢，他们的这个相貌是非常端严的啊，就是非常这个非常端严的，他可以也就是说具备各种各样的相好吧。但是呢，国王他自己因为近距离看到佛陀的这个最为殊胜的相好吧，所以说他一看这个佛陀的相好，再一看这些天人的这个容貌的时候，他就想呢，如果和佛陀相比的话，任何天众的身相没有办法和他相比的，确确实实的身相来讲呢都没办法相比。这个是有个必要的，为什么有什么必要呢？就如果是有的时候不知道的话，不清楚的话，就认为一看到凡众天啊，看到这个凡界就色界天神的时候，认为他们就是这个相貌特别端严，有的时候呢就容易发心啊，就容易发心啊，以后我也获得这样的一种相貌。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佛陀的相好了，所以说呢，他一比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些色界的天神的相好没办法跟佛比。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他一下就圆佛陀的这个相好呢，也许会就作意啊，以后要得到这样的相好。所以说呢，也是一个发菩提心，也是一个求证可以说佛果的一个这个因缘吧，也是有这样的因缘。所以说佛陀让他去前来目睹如来的身相，极大利益呢，实际上从暂时和究竟来讲都有极大的利益的。这个在这个众生纷纷合掌的时候呢，国王也合掌，然后赞叹佛陀的功德。佛陀呢给他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宣讲正法，请出怀疑，他自己升起了很大的欢喜心。以此善根无垢灌顶如来，后于96个无数大劫中不堕邪道，又具神变相好庄严智慧等功德。那么他自己对佛陀的相好升起很大的信心，而且呢一再做寄送赞做这样一种这个寄送赞叹佛陀嘛，首先赞叹，然后呢就是升起欢喜心，佛陀给他讲法又赞叹不止。所以说通过对佛陀的这样一种生彼地的赞叹呢，通过这个功德成熟吧，所以说呢他在96个无数大劫当中，像这样的话不堕邪道，具备和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功德。所以平时我们也要对佛陀原佛陀做这个赞叹，然后呢就说是对佛陀生信心，实际上呢这个方面的这个果然是绝对不虚耗的。久远之前，尼居鲁王如来出世传法，其刹土清净广大，众生寿量千百万年。释迦牟尼佛当时转生为除疑菩萨，成为此世界中一国王，他拥有800,000余众眷属及1000大臣。那么当尼居鲁王佛出世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刹土是这个非常清净的，而且非常广大，众生的寿命也是非常长的。佛陀当时呢转为这个一个菩萨叫除疑菩萨，一方面他是菩萨，一方面有显示成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个国王吧，应该是一个在家的一个在家菩萨，也是一个国王。那么他自己拥有800,000余众，而且还有1000大臣。国王将国库财富经常布施与贫穷众生，而令其皆日渐富有，所有民众都无犯戒意念，个个皆具清净戒律，众人亦无三世睡眠昏沉的烦恼，均能以正视正念及不放逸之心行设身安住于大慈大悲菩提心禅定之境界。那么国王他自己非常喜欢布施，他可以说是经常把这样一种财富呢布施给贫穷众生使众生呢逐渐富有起来。所以说一切众生富有起来之后呢，那么就是没有想因为缺乏资具然后去偷盗啊，去犯戒啊，这样一个想法都没有的。所以说每个众生呢都安住在清净的戒律当中，都安住在清净戒律当中。然后呢众人亦无三世睡眠，这个三世睡眠呢三世睡眠三世昏沉呢就是不太好理解的，是不是从这个三世以前我们讲的这个世间的世字呢三世的世呢有的时候可以理解成时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三时睡眠吧，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或就是说早中晚三时啊，或就是说是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时啊，可大概也许从这个方面来观察吧，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三时的睡眠，然后呢没有昏沉等等的烦恼，都能够经常安住在正知正念和不放逸的可以说状态当中，然后还具备大慈大悲菩提心等等。 人们都富有慈爱之心及智慧，并发四无量心，且喜爱通达世间学问之智慧，及至佛之间所有事出世智慧。那么他们还就说这个喜欢这样一种这个学习，喜欢学问，不单单是世间的学问，而且连就说乃至佛之间的所有这个出世的智慧呢，都是喜欢学习的。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吧？有的时候呢是学习这些世间的这个学问、世间的智慧，有些时候呢学习出世间的智慧，从菩萨的这个功德觉知到佛智的佛智所拥有的这样具有的功德啊，或者他们的本性是常有无常有啊，这方面也可以如此去学习，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如此去通达的。前世与国王有因缘之天尊猛次劝请他前往如来前闻法，国王便集合起所有眷属共同赶赴如来坐下。一句卢王如来远远望见大队人马踪影后，立即劝请其他天尊从树装饰国王必经之路，且要恭敬城市国王。国王一见不觉满心疑惑，他急忙问左右大臣何故如此。众大臣天尊皆言，世间护主以大慈大悲之心特意令天人为之。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有一个天尊呢在前世和国王有缘嘛，他自己就劝请他的佛前听法。那么国王他自己呢也是很愿意去，他就带领很多眷属呢就向佛陀的这个传法的地方赶来了。那么这个佛陀呢在远远就看到这个大队人马，看到这个佛陀，看到这个国王带领很多眷属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必要吧，所以说呢他马上就让去劝请了，可以说是命令吧，或者让其他天尊呢，或者是还有其他这个人呢，这些天人呢，可以说是这个为国王装饰道路，然后还要在国王的左右呢恭敬的城市。国王见了之后呢就非常的疑惑了，像这样的话这些天尊按照有些地方讲的话都是非常这样一种这个尊贵的啊，都是尊贵，为什么他们还要来城市自己呢，还给自己装修道路呢，他为什么是这样的。那么可以说大臣和天尊都回答呢，是世间护主大慈大悲的佛陀，他以这个慈悲心呢就是让这个天人啊特意这样做的。这方面呢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性啊，可以说是令这个国王他的这个心转为正法吧。他就说这样一想的时候呢，他就想呢，就是佛陀能够为我自己，为我像这样佛陀能够为我呢命令这些天人呢给我打扫道路来城市自己，所以说他就对佛陀呢升起很大的这个感恩戴德的心，很多时候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他就对这个佛陀的这个功德啊确确实实的升起很大的信心，有这样的必要。所以说呢国王闻言立即走下马车，开始以极大恭敬心向如来顶礼。遥望见如来后，国王一边急急走向如来，一边不停念诵赞叹如来之偈颂。此时近距天天人为供养如来，便幻化出千万宝伞妙衣。那么他自己呢，就说受到了佛陀的这个加持，所以说呢，他自己一边走一边念诵佛陀的这个偈颂。这个时候呢此时进去天的天人呢为了供养佛陀，为了供养如来呢便幻化出了千万的宝伞和妙衣。国王见后心下暗忖，此等贡品皆从何而来，刚一生出此等念头，千万贡品立刻隐匿不见。国王不觉纳闷，想到他们又消失于何处。天尊此刻则趁机将无来无去无生无灭之偈颂向其宣示，令其当下通达万法本意，立刻遣除一切怀疑。这个时候金居天的这个天人呢为了供养佛陀呢就是幻化了很多贡品。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一看呢刚刚还没有这些贡品，为什么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多贡品呢？这些贡品从哪里来的？刚一想生出这个念头的时候贡品又没有了，所以说他就想呢，像这样的贡品呢来的时候呢没有踪迹，去的时候呢也没有看消失到哪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呢这些这个天尊吧，这些金居天天人呢就给他宣讲一些诸法无来无去无生无灭的这样一种空性的道理，也就是说一些万法实际上呢不需要一个真实的来处的，因缘具备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地方可以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因缘具备的时候呢实际上一切万法众生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吧，反正呢没有一个真实的来处的，因缘具备的时候众生的身体五蕴就显现了，这些供品也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它的因缘来自于就是梵净天啊，就是这个可净居天的这些这个天人的这个心啊，他们的这个功德力，他们一作意啊，像这样的一种就出来了，然后他们一不作意马上就这个隐没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什么时候因缘这个物品就在这个地方显现，什么时候没有因缘啊，什么时候这个物品就没有办法显现，所以这方面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确确实实呢就是缘起性空的道理。给他讲了之后呢，这个国王马上就通达一切万法的本意了，遣出了一切怀疑，增长了智慧。然后呢，当释迦牟尼佛转身为智顶国王时，当时与他共处同一时代者，尚有一大乘国王。大乘国王依外道法门而远离贪欲，且具神变及威力。 每当人间啊逢到每当人间逢到十五日时，大乘啊即以神变常常飞临三十三天，并与其处天人讨论佛法大义。那么佛陀转为制定国王的时候，当时呢有很多国王出世吧，还有一个可以说和他同一时代的大乘国王。这个大乘国王呢，依靠外道的法门呢，离开贪欲，而且呢具备了这样一种禅定和神变。每当十五号的时候呢，他就以神变飞到三十三天，和这些天人呢讨论这个佛法大义。因为刚才巨神论的讲法，它一个善法堂嘛，所以说经常呢就说在一起讨论这样一种世间的善法，还有一些佛法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个大乘国王呢，也是经常和他们一起讨论佛法大义。大乘在探讨时说到：诸位朋友，若如来正等觉出世，他既可为众生宣讲啊宣说佛法，而当此之时，至顶国王、遍入智国王、星光国王等九万人间君主亦汇集于三十三天天宫参与讨论法义。他们皆言：诸位朋友，我们都应持佛法正见，绝不应持绝不应执非法见，务必守持真正寂静观、空性真谛与无我之见，凡与之相违者均应舍弃。诸佛早已揭示出空性法门，他们从未言说有所谓人独立实由。诸位朋友，如来以明示内外所摄十二处皆无本体。在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大乘就说是这个国王，他在宣讲如果佛出世肯定会全讲佛法的这个当下呢，那么智顶国王和九万这个人间君主也是在一起呢参加这个讨论佛法的这个讨论。那么这些他们就智顶国王为主的这些国王讲到呢，那么如果就说我们现在应该守持佛法的正见，他们在和这个天人讨论法义的时候呢，因为从前后人看的时候，那么就是说这些天人有些呢就是这个相信，有些人呢就是持持无我见，有些人呢认为就是说应该是有我见的，有很多这个分歧的。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些国王呢都是通过神变吧都是通过这样神变力呢都可以自由的到三十三天去的。那个时候可能是个什么，那个时候可能是众生的这个众生的福德比较强，很多人呢都具备这个神变的，就下面还有一个国王的一个这个世子，一个信使的，他都可以自由自在的显示神变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通过神变到了这个地方讨论佛法的精要，那么就说他们这个提议呢应该守持佛法的正见，那么其他的非法见呢应该抛弃。什么是真正的正见呢？要守持真实寂静观，然后呢守持空性真谛见，还有无我之见，这方面是佛法的精要，佛法的核心。如果与它相违背的，就是说非寂静的，然后呢非空性的有我见，这方面都应该舍弃的。佛陀呢早就已经宣讲空性法门了，佛陀从来没讲过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人这个所谓的人我独立实有的。所以说呢佛陀已经宣讲了内外所摄的这个十二处就是这个内了六根的，外面呢就是六境像这样内外所摄的十二处呢全部都是这个无有本体的。如果是内外的这个可以说内外的十二处，也就是说六根和六境如果是无自性的，那么与它所产生的六识呢也不应该有自性的。所以说实际意义上是讲到了十八界全部都是无自性的这个空性。当其宣说此等话语时，天人及眷属全部无漏听闻他们纷纷说道：诸位朋友，若一切本性为空，则所有现行之业又为何存在？若无我及我所，天人与众眷属又以何种现行因缘而产生？那么当听到这些之后呢，有一些天人和有一些眷属，他们就说这个可以说是发表一些不同的见解吧。他就是说应该不是空性者，如果说一切万法本性是空的话，那么一切万法是空，那么又会为什么又会有现行的业呢？那么业果又如何安立的呢？那么如果一切是空的话，就不应该有业果了。如果是没有我和我所，那么这个天人和众眷属又以什么样的现行因缘而产生的呢？所以如果没有个主宰的话，那么就没有一个个天人和他眷属现行的因缘，就是说这些天人和眷属升到天宫当中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是谁生来的，没有我的缘故就没有人生。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一些万法应该不是空性的，应该有我。而有些天众此时则说：诸位朋友，吾等不应诽谤如来教法。这些天众他就可以说是这个明了佛陀的教义呢，就实际上是这个无我的这个正见。他就说呢，不应该诽谤如来的教法，认为这个空性呢是不合理的。若出现五种外相天人者，必定死多迟来我们亲眼所见，即使所有天人聚集一处亦无法救其出离死亡恐怖。既如此，莫非死亡可谓真实存在？他 像这样有些天人他就以天人五衰吧，天人的五种死相来做比喻。天人死相呢，就是在这个前行当中啊，或者在其他地方都讲过，就是说天人要死的时候呢，他会出现那个五种这个外相啊，比如说就身处汗水啊，或者天衣有垢啊，不罗本座啊，等等等等，有这样一种五种相吧。像这样他打比喻讲的时候呢，天人出现可以说这个五种外相，天人五衰的时候呢，可以说任何天人都没办法这个救济他的。那么这个方面是现在见到的。那么既然如此，难道说死亡真实存在吗？他就说不也。应当我们真正观察死亡存在道理这个理由时，即会发现死亡并非真实实有。从第一外相看起，无我存在；第二相至第五相，一一观察下来，我皆不存在。欲死之我不存在，正死已死之我亦不存在。此等我与我所何处有其离足之地？一切诸法均远离我所。如来早已宣说过此等道理。他就说是从天人五相死相五种死相，从第一相到第五相之间一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些死相都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呢？因为无我的缘故，没有我的缘故呢，这个天人不存在。天人如果不存在，也就是说天人的生没有的话，哪里有个天人的死呢？没有天人的死，那么就是说天人即将死的时候，这个五种相又是谁的呢？所以真正一观察，真正把这个五种相一做究竟观察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佛陀早就讲过一切诸法远离我所，所以应该对佛法的这样精要的升起定见。智林国王此刻则对九万国王说道：诸国王四应单独聚会一处，因天人观点不尽相同，众人辩论争执不休，看到人间众生与天众中皆有众多不懂佛法之辈，我们应回占卜州继续深烟法义。智林国王这个时候就站出来，他对这个九万国王讲呢，这个人间的国王呢，现在应该单独聚会一处，单独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人间的这个国王的观点和有些天人的观点呢不尽相同的，所以大家这样争论下去的，是不是有的时候呢意义不大？所以说应该回到人间当中可以说是这个去这个深烟佛法，去弘扬佛法。如认为诸法不空，我与我所皆存在，此等观点之天人皆已入于邪道，并对如来教法心生疑惑。我们本为探讨究竟法义而来天宫，现在看来还是返回占卜州为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天人的福报虽然很大，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抉择正见的时候吧，抉择正见的时候，如果不具备前世的第一这个殊胜的这个智慧力，不具备这样因缘，实际上在天人当中呢，也是人为有一部分人认为有我，有一部分认为无我。这个这个占卜州的国王呢，他们就做基本上他们这个国王都是持着这个诸法无我见的，所以说诸法无我见，所以说他就看来还是返回占卜州为好了。我们来这个地方本来是为了得到探讨法义，得到一些收获的，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只是在这争论不休，没什么必要，我们还是返回去好一些吧。这些眷属便与另外地方远离天人处，对智顶国王说：你转身之地乃为中土，并非东南西北四方边地，想必你应懂得正法道正法真理。智顶则吩咐众国王道：你们暂时选出东方二十五国国王，并及南西北方各25位国王，这100位国王应最富有智慧，观察能力心态恒实稳固，善于观察取舍，远离迷乱傲慢，均为正直之士。那么就是说这些眷属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可以说和这个国王智顶国王商量，那就是说给国王说的是，智顶国王，你是身在这个中土呢，应该执遇过佛法，应该懂得这个正法的道理。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这些呢都是身在边地的，所以说对这些这个真正的正法的道理呢不一定就是说懂得很透彻，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就是说这个给我们做个抉择？那么智顶国王他自己呢就是这个答应了。那么要抉择可以，但是呢首先呢选一部分吧，在国王当中选一部分，选100位这个国王。像在这些国王必定要最富有智慧的，最具有观察能力的，心态的是很稳固的，然后呢他这个人品非常正直的，也就是说必须是个法器。他我给他讲了这些真正的佛法之后呢，无我正见之后呢，他们能够这样一种这个信受，他们能够完全接受之后呢，然后回去再给这个大面积的人这样普遍一层一层的这样推广的话，那么最后呢这个佛法就是在能够在占卜州呢就说是这个普遍的弘扬。 中国王一制定，授意选择出100位符合要求之君主，制定带领他们如天鹅般飞至人间大雪山。众人住处皆由天人幻化而出，天王亦降临人间观望。于众人住处中间，众天人为制定幻化出以七宝坐殿。制定向四方顶礼后，就安坐七宝殿上。其他国王顶礼后，均坐于他法座前。33天，天人皆大欢喜，他们欣喜想到占卜州之人已开始弘扬佛法，佛法暂时应不会趋于隐没。他们均向智顶抛洒曼达拉花，并齐来闻法。这个时候呢，这些选出了100个可以说符合要求的这些法器吧。然后呢，智顶国王带领他们以神变飞到这个大雪山。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他们的住处和这个什么呢，就说这个他的这个坐殿讲法的这个法座呢，都是由天人幻化的。智顶他自己向四方诸佛顶礼之后呢，坐于七宝殿上。其他的这个国王向他顶礼之后呢，坐于法座面前。然后呢，33天天人通过他们的这个天眼神呢，一看了之后呢，就知道他们要开始弘扬正法了，所以说都非常欢喜啊。他们就认为呢，如果占卜州的人如果开始弘扬佛法的话，那么佛法呢就是暂时不会隐没的啊，暂时不隐没。因为真的要弘扬佛法，还是这个南占卜州的人呢，他们就说是这个最适合的。因为天人他经常处于这样一种这个享受当中吧，无余的享受当中，有的时候很长时间呢心会散乱的，所以说暂时某个时间呢才聚集在一起，比如说前面提到15号的时候呢在一起，比如说讨论法义。而占卜州的话呢，因为他有苦有乐，所以他的根性敏锐，因此说呢，都是很容易，就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应验佛法、弘扬佛法的。所以说33天了，一看到他们要弘扬佛法的时候，非常欢喜。天王也来观望，然后呢，其他天人呢都来，就说散花听法。智顶告诉另外一位国王之信使说，在我们大雪山山顶上住有一位仙人，名为善慧。你可前往他那里迎请严重国王遇见他。智顶国王他知道有一个可以说师尊的大师吧，有个菩萨，他叫善慧，他住在这个，他是一个仙人的身份，住在大雪山的山顶上面，他是精通佛法的。所以说呢，他让一个国王的信使去请他，说众国王要见他，有很多这样一种佛法的疑问需要抉择，像这样的话请他这个过来，请他像这样的话就来为大家讲法。信使一神变，一下飞临仙人前，顶礼后便将智顶口信传与他。仙人当其时恰好听到慈利如来涅槃消息，他真哀哭不止，眼泪热气竟将雪山山顶融化。闻听信使所言后，仙人拭去眼泪说道：朋友，有无人见到如来或聆听过如来法语？佛法隐没于佛，你独自返回吧，我不欲同往，让我舍弃如来寂静法前去散乱之地，我不敢为之。当这个仙人可以说他这个仙人当时正处在悲哀的这个心境当中，因为这个慈地如来刚刚就说这个他自己就是刚刚听到佛陀涅槃的消息，非常的悲伤。所以说呢，他在这个悲伤的境地当中就说讲了一些就是厌离的语吧。他就说呢，就说有没有人见过如来，有没有人听到过如来的法语，佛法隐没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说的这些话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厌离语，一种比较悲伤的心境当中呢，说出了这些话。有没有人听过佛陀的法语呢？有没有手持佛法呢？所以说我去是不是没有意义吧？他就是这样想过。所以说就说是如果让我舍弃这个如来的寂静的这个寂静的法，然后去到散乱之地，我是不去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这个非常悲伤当中，他没有答应。信使劝请道：朋友，天人正为有无我存在而争论的不可开交，请务必前去调解。那么信使呢，就是让他去调解吧，因为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了，天人当中呢认为有我，有些认为没我，正在争的不可开交，你是作为一个比较权威的人嘛，所以说你是不是去调解一下呢？仙人回答说：若有我存在，即不应有老病死，因我独立永恒存在之时，何来生老病死。那么这个时候呢，仙人他虽然不去吧，但是他还是做个抉择，他认为自己做个抉择，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智慧做抉择，应该是无我的。如果有我，那么就应该是永恒存在的，因为所谓的我呢，它是一种可以说实质不变的话不变的法。所以说如果有我的话，那么就不变化，不变化哪里有生，哪里有老，哪里有病和流死呢？实际上这些生老病死是现在见到的大家都有生老病死，既然有生老病死就应该是无我的，如果真正是有我的就不应该有生老病死。既如此，我即便将无老无病无死赐予众生，想来他们也不会欢喜，由此可知我决定不存在。那就是说 如果按照他们的观点呢，我这个可以说是个先人呢，即便是把这些这个这个可以说是无老无病无死赐给他们呢，他们也不会欢喜的。为什么不会欢喜呢？因为他们就是执着这个有我见嘛，执着有我见的话，就不根本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老病死。那么没有这老病死的话，那么赐给他们无老无病无死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呢，他们也不会欢喜。他们因为就是说，如果执着有我和这样一种这个赐予无老无病无死的这样这个境界，而的来讲呢，是这个不相随顺的，完全不相随顺。所以说呢，我去呢可以说这个方面他们也是不会欢喜的。就是因为就是说有我的缘故，所以说给他们赐予这个无老无病无死这方面，他们不会关系的原因所在，从这个推理的方法讲的吧。所以说呢，我决定是不存在的，这个方面就是给他做这个这个教诫。信使当下证得清净无垢法眼，然后又是天鹅游舞于空虚空般从空中飞回众人驻地。那么这个信使听到他的教诫之后呢，当下就证得了这个这个无垢法眼，那清净无垢就有些地方佛经当中讲法眼净吧，像这样的话一下子就证悟了法眼净。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他自己证悟这个证悟无我证悟法眼净之后呢，然后呢就像这个天鹅一样呢飞回到众人的驻地。他向诸人宣示道：“诸位朋友，佛法确实真实存在，佛教定会兴盛壮大。若有精进求法之人，他必获取如来教法精华；而对不精进之人说来，他既听不到佛法，也不会手持佛法。佛法对他而言可谓无有。不精进之人极易退转，在精进者看来，佛法必定存在。诸行皆无常，诸行无不苦，诸行本无我，涅槃即灭。”这个时候他因为这个证悟了圣地吧，证悟了圣地，证悟了无我，所以说他回来的时候呢宣讲了佛法确实真实存在，他因为这个是现证的对于佛法的这个真实存在呢升起一个信心。就是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佛法的精华呢是无我，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真正一切万法佛法讲无我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佛法的精要确实存在的。那么因为无我的这个教义因为无我的教义就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佛教呢肯定会兴盛壮大的。如果无我的教义他这样一种精华的教义隐没的话呢，佛教绝对会逐渐就会就是说这个衰败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呢，佛教一定会兴盛壮大。然后如果有精进求法的人的话，他可以可以获取如来的教法。那不精进的人来讲的话，可以说佛法是不存在的。不精进的人的话，他因为这个可以说是方方面面的懈怠呢，就容易从佛道当中退转。那精进人看来的话，佛法是必定会存在的，因为他如果去精进去追求，如果去获取的，肯定就会得到这个佛法的功德。从这个精进者能够获取佛法功德来讲呢，可以说佛法存在，就在他相续当中存在。在他相续当中存在之后，又可以把他相续当中证悟的功德传给其他众生。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佛法必定存在的。然后呢，他开始归纳嘛，诸行皆无常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一切有为法都是痛苦的自性。然后一切有为法呢，全部都是无我的自性。那么如果获得了涅槃呢，就是寂灭的本体。信使说法声音被风吹向四面八方，闻听此种声音之后，承认有我者均立证无我，承认无我之人更加增上所证境界。那么听他这个说法的声音呢，被吹向了四面八方。那么如果以前他这个以前这些众生如果执着有我见呢，一下就摧毁了这样的我执，一下证悟无我。那么成就无我之人呢，他就更加增上了自己所证悟的境界了。智顶国王则以其威力所感，令众人皆屈入正法。他因过去世时曾与一万如来前恭敬成事，又令众生心生悲意，故而现今也能与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前宣流如是法音，使佛法光明遍地普照。那么这个方面呢，他没有讲智顶国王他弘法的事迹，但是呢前面呢就是说着重在讲这个信使在这个先人面前这个求法得到了这个证悟，然后呢回去宣讲的过程。实际意义上就在信使这个信使离开的时候呢，这个智顶国王呢仍然在不停的这个宣讲，给这个一百个国王呢宣讲这个无我的法义，让他们就说升起定解，然后呢带领他们的这个能力普遍就把这样一种佛法呢传遍到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方面只是没有提而已只是没有提而已。这方面就是说最后的时候交代呢，他就是智顶国王以他的威力所感呢，令众人全部驱逐到正道当中。然后呢在过去世当中城市的善根呢形成当中，他也能够在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呢就是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范围当中为众生宣讲这个法音，使佛法呢可以说是光明的遍地普照的。 佛经云：“是故诸大菩萨无畏通达如来教法者，应出四吼声。”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他出了四吼声的，就是说智令国王他就宣讲一切诸法无我的四吼声。然后呢，这个仙人呢也出四吼声，还有这个信使他证悟这个法义之后也出四吼声。所以说呢，一切大菩萨呢，在无畏通达的如来教法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说出四吼声，应该以这个空性无我无愿等等这样的法门呢，摧毁一切众生的邪执，然后呢，令众生啊就是安住在这样殊胜的正道当中。佛陀呢是早。又在佛经当中做了一个教研了，所以说呢，不单单是对当时的这个情况嘛，对现在来讲也是这样的。如果真正了达了这个诸法的空性的这个见解呢，应该通过这个讲编著的方式呢，善巧弘扬，然后呢，也是令这个众生呢都能够安住在境界当中。如果很多众生都能够守持这个佛法的核心的话，这个佛法就存在了，佛法就会形成壮大了，就不会这样一种这个逐渐衰败。所以说呢，佛法的这样一种兴盛与否呢，还是要看这些这个可以说是手持佛教的弟子他们怎么做的。如果精进的话，就佛法就会弘扬；如果就是大家的懈怠的话，或者就对这个佛法的法义根本一无所知，对这个空性一无所知，像这样的话，就是即便是没有人去摧毁佛法，也会这个衰败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关键看的时候，应该就肩负这样一种这个重任吧。现在的话，就是说有能力的时候呢就宣讲，没有能力的时候就听闻。反正呢，就是说这个讲闻呢，这个就是手持佛法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其他手持佛法的这个事业，所以应该了解佛经的这个意义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